大家好，欢迎收听还没有想到新名字的影帝沙雕聊，我是小阮。
我是小霸王。
我是
马蹄铁、
我是常驻听众银质马蹄铁。
这期是我们每年一度的阴间节目，阴间节目就是每年一度的纳凉节目。
这期节目是从下面给大家录的，大家要是觉得好的话，请给我们烧一点。
不好意思，这期开头有没有维持住我们的气氛？其实阴间节目
还行。
其实纳凉节目 也算是现在就是啥都聊这边的一个标配了吧。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炎热嘛，还是希望给大家一点带来一丝清凉。
对。降暑节目，
对，降暑节目，
背脊发凉，
对，
夏日胖大海，
对。其实之前四期节目呢，我觉得已经就是说了挺多，我们身边啊，可能包括世界层面的一些，就我们认为不太好解释的一些故事吧，
对
啊。然后呢，到这期我觉得可能再讲这种方向的故事会稍微有一点就是重复了，所以稍微有点重复了。然后所以这期我们觉得可能从方向上讲呢，有点想回归第一期，就是一开始说城市探险似的那种感觉，就是把这个一些故事啊，跟具体的一些建筑，甚至说跟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去做一些结合，然后找的故事基本上偏向于这种方向，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私人向的故事啊，因为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对，因为总讲这种就是所谓的什么鬼宅啊，什么建筑啊这类东西，其实也不是特别有意思，还是会有一些我们专属的这种比较私人化的一些故事。那我今天要讲的两个故事其实都比较偏向于我刚才说的第一种，就是一个所谓的鬼宅，这种所谓的建筑，然后它可能跟真实的历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跟真实的一些发生过的事件是有关系的，是因为一些这种层面的东西、
okay.
所以流传下来的一些传说。
我已经有感觉了，
你已经有感觉，你想想撒尿了
还好刚刚去过
是啊。那我就先开始了，我今天其实要讲的这两个地方呢，都算是小有名气的那种鬼宅啊。一个呢是一个是不那么恐怖的，还有一个呢相对的玄乎一点。我先讲那个不那么恐怖的吧。这个也是我觉得在鬼屋传说里面，北京的鬼屋传说里面比较有名气的一个鬼宅，就是所谓的鬼八楼。我相信挺多人其实都听过这个故事，
有八个楼的感觉，
有八个楼，都是排成了一个八卦的形状，一个龟背图，然后
得从生门进，对吧？
生门出不去
啊！我觉得你说这个可能是什么，就是一脚能踢掉别人半个身子的那种
魁星踢头。
对对对对，先是回到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鬼八楼呢，其实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栋大楼吧，一栋大楼。这个是属于在北京城市探险的这个圈子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甚至非城市探险的圈子，很多人也愿意去那儿做一个所谓的这种探险啊、这样的一种活动。
这个地方已经荒废了，
倒不算是荒废吧。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楼里还有人住，只不过住户是非常非常少
啊。
对，然后其实这个楼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承载了一定的这种历史的意义，这种历史的记载的效果。首先说一下这个鬼八楼它本身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名字呢本身叫做福绥镜大楼。福就是福气的福，然后绥呢，你们知道就是以前的那种说所谓的绥靖政策吗？绥靖政策的那个绥，然后镜是境界的境，就土字边一个那个，
那听着一个挺有福气，就是
对
正向的一个，
听着挺正向的，对吧？因为这个名字是改的，对，他
好名押阴龙，
对，因为这个名字是改的，就是在这片地方啊，原本在明朝的时候，原本是因为这边有一口井，这口井它打上的水呢都是苦的
啊、
所以这个地方原本叫苦水井。
这名字不行，
叫苦水井。然后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清末，在清末的时候，清末民国初期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字确实不太吉利，然后就把苦水井这个名字改成了叫福绥镜。
啊，福随境，
对，
直接取字都给换掉了。
对对对，要取一个就是比较吉祥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以这种吉祥的名字去盖一个比较
因为缺
阴间一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懂，
缺点阳气儿，这个
对。OK， 那这个其实就是它这个名称过去的一个由来啊。
嗯、
那我们先讲一讲，其实福随境大楼这个楼本身也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建筑、
嗯、
就是在它成为鬼八楼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了。
嗯，
哦，是因为这栋楼呢，它建于1958年，应该是在60年建成的。
嗯，
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58年到啊，就是具体什么时候建成的我不太清楚，就是说58年到60年的这个期间，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是一个所谓的啊，这个一种充满了劳动热情的这种社会生产、
okay, okay, okay,
社会生产运动
行了，对、
就是大什么
劲，对对对，
大
别提了，电台还要，
对，大家明白就行了、然后在这个事件的初期呢，曾经大力推广过一种运动叫人民公社运动。
嗯嗯、
具体这个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我们就不多说了，它的形式大概是一种集中化管理的这样一种生产组织。
嗯、
它也是基层政权，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吧、然后福绥境大楼呢，当时就是为了这个人民公社 lization 啊、为了人民公社 lization 的一个产物。
OK、
就是在1958年的时候建造了这么一个东西，一共有8层，这个层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层数、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在北京市区唯一一栋8层的楼就是福绥境大楼、只有这么一栋楼是8层的，
其他的要么7层要么9层，就是没有
8个是吧？
像我跟那个小王，我们都是北京的本地孩子嘛，我们都知道老小区一般都是6层，
对，6层
原来6层，
最高6层，
对，
也不是最高6层，就是比较多，
一般都是6层，对，就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东西。但
八这个数还真是挺少，
对，就是因为福绥境大楼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偏向于居民居住的一个、
okay.
一个楼，但它最后建成了8层，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个不太清楚。这个建筑里面保留了大量的这种公共空间，用来充当这个公共食堂，因为是我们说的是为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建的这么一栋、
大锅饭。
对, 对，而且这栋楼有一个非常传奇的点，是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电梯的居民楼，
有电梯的居民楼，
对，这个是
居民楼，
像1958年的一栋楼
有电梯，
它里面有不仅有一架电梯，有3架电梯。
我操，偶数个的楼层，奇数个的电梯，
嗯，
是不是有什么说法的呀？
而且这个楼本身，它这个楼本身其实最传奇的一点是在于它的建造材料，这栋楼是用人民大会堂的余料造的，就是当时建人民大会堂剩余的材料建了这个福绥境大楼。
我操，
这个
楼最早是给谁住的？
就是人民公社给
就是普通老百姓，
给人民住，就是对，给城市，就是不也不是城市吧，反正就是给人民住的、然后在里面进行这种公社化的生产组织活动。
okay, okay,
对，
好，这还挺牛逼。
其实在1958年来讲是个豪宅了，我觉得。
对，是，我就刚想说这个，不是说你说从建料到楼层到配置到家有厨房、不家有食堂，
很少见，
就很少见了。其实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当时也有说是给就是可能
领导、
高层建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对对对，就是当时我这确实没有确切的资料、
okay,
对，都可以去理解啊。
高层来这儿吃饭
是。那这个楼是怎么变成鬼八楼的呢？又要涉及到另外一个历史事件。
嗯，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1958年嘛，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之后，60年代到70年代。中间就到了最特殊的那10年。
嗯，
是、
对，在这个时期呢，福绥境大楼里面其实经常会出现那种迫害事件。这个迫害指的就是说，比如陷害你的政
okay, 压迫，
你的政治成分比较有问题，这种对，然后压迫呀，这种我们就不多解释
了、okay,
大家其实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背叛审理，
对对对对，
太可怕。
对，然后在那段期间，其实这个楼里面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事件。
OK,
也传言死过一些人，
我觉得肯定多少会有一点。
这
然后比较著名的，可能传的比较广的一个事件，就是说有一个女孩说她被打成右派，然后呢，她本人。可能最后是割喉惨死，或者说跳楼，这是不同的传言。
嗯，
然后呢，最后也牵连到了他整个家庭，
反正不得善终呗。
对，都不得善终。对，这个故事呢， 到后来，也就是我们所谓这个十年的运动结束之后，
嗯，
有一个跟他有一些联系的结尾，
嗯，
就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十年运动结束之后，在这个楼里头有一个，就可能平时看起来比较和蔼的一个中年人吧，
嗯，
然后就有一天被发现吊死在自己的家里面。
我操！
然后
吓人。
对，然后他们去调查这个人身份的时候，
嗯，
发现这个人在十年运动当中曾经是参与过迫害活动的人。
OK，
他是压迫的那一方。
对，是迫害别人的那一方。
我靠，那他跟那个女孩的事情有关系吗？
所以这个事件我们不太确定，我不太确定，就是不太确定他跟具体是不是跟那个人有关系，但是这个故事目前是这样传出来的。然后这个故事呢，在1989年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叫《黑楼孤魂》。
哦，
这部电影呢，在目前还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就是恐怖片的巅峰。
89年，
对，
89年拍出了这个世纪都没拍出来的巅峰。
因为这个恐怖片其实，它不仅仅是涉及到恐怖，它还有很多这种讽刺的意味。
啊，我猜就应该是选了这个题材，肯定是多少都有，
这些很特殊。
对，因为这个电影它故事大概讲的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剧组里面那个录音师，
嗯，
然后他着急需要收集一些音像，然后他就跟着他的搭档，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嗯，
来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福斯汀大楼里面啊，然后去里面收集音像。
嗯
啊，然后
收集音响，
对，然后收集声音，拿那个麦，拿麦采音。
那个时候
他是采什么音啊？
就是电影的那种环境音之类的那种。哦，
当时的大楼里面就是已经废置了还是？
嗯，这个楼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在那些事件，刚才说的那些事件发生了之后，
嗯，
这块是陆续有些人迁走，但是还是有人在那住，但一直还有人在那住。
哦，
而且他们其实就可能表达说偶尔会听到一些比较怪的声音之类的。对，然后黑楼孤魂里面那个他采音的时候采，就是说采到了一些他觉得比较奇怪的声音，就那个录音师，然后他的那个搭档那个女生就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奇怪的景象，可能会有类似于冤魂的这种东西。然后包括里面也呈现了说有一个曾经就是平时看起来非常正经非常亲和的一个人，然后上吊自杀。
哦，
其实是被，其实是因为，对，其实是因为他当年参与过迫害，
嗯，
然后被怨灵复仇的这种感觉。
复仇怨灵太好，
这个确实。
对，但是这个片子最后是给了一个比较，就是
意味深长，
比较那什么的一种解释吧。对，就我不多说了，如果大家愿意看，可以看一下。
OK，
对，然后这个片子其实对于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它的意义就是它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反思。
Okay.
因为它就是里面的一个核心事件，就是关于那十年间发生的这种迫害。
okay.
造成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冤魂。
嗯，
对。OK， 那到了2005年、2004年、2005年的时候，福斯汀大楼呢就被认为是那种，就是火灾，被认为是那种火灾易发的那种建筑。然后在
危楼了，算是。
对，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呢，是一次是相继腾退了360多户的住户。
嗯，
哦，对，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楼里面应该还有人住，但是可能是10几20户的样子吧。
嗯，这么少，啊，
差不多。对，
不慎的好吗？这住着。
对，但是这个楼目前就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翻修计划，或者说，
这具体地址在什么地方？
白塔寺。
这个地儿算郊区吗？
不算，
不是，是特别，
是
特别
城
区，
特
别城区。
白塔就是二环里，
阜成门。
但是就这么一个地段，
没人拆，没人动。
就啊，那
然后呢？反正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管真假与否吧。因为这件事儿，其实带给现在的住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有人去他们那个楼里探险，然后会影响到
正常的住户，
住户的正常的生活。
我操，这些正常住户，你说要来这么多人探险了，
对，
他就是。就是他不会觉得害怕吗？就是说他们来探险的目的是为了见如果有可能的那些东西。
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感觉这些正常的住户他们
会不会
正
常
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隐私茅斯小镇，
对，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哪怕我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是希望大家 这个故事听过就算听过了，然后呢，
哪怕如果想去，不要打扰，就是
对，
当就住户就不要打扰了。
对，不管这些鬼的事儿是真是假，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干扰现在还活着的这些人。
Okay, 反正就是就这种原则不都是这样吗？就是不要打扰，
对，
就是、
勿扰他人，
对，不要打扰居民嘛。
对 ，OK， 那这个呢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北京的这个鬼八楼的故事。
嗯，
那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呢，相对比刚才那个要更悬一点，因为它是确实有一些。你懂的，
科学解决不了的，
对对，那种事件，对对，
当时现在都不太理解。
是，
对，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所谓叫密云鬼宅，
这我
就来到远郊了，来到对，来到远郊，来到
神奇，就是市里的我没听说过，反正郊区的那个我听说过，
郊区比较出名，
对，那种听着好像更真，是吧？
这个我是你
郊区不太敢动，
对，然后这个鬼宅呢，就在北京密云县的这个。所谓叫不老屯镇，
对，
不老屯镇呢还有一个其他的东西，然后一会儿会讲，
这名字就非常的，
对，就听着好像有点意思啊，听着有点
好多度假村，
对，
现在
不老屯就
听着有点
就有一种非常 local 而且
特别诡异的感觉，
对，
有故事一听就
不老屯听着不老行对 OK， 说一下吧，就是这个密云鬼宅就在于不老屯镇里面的一个废弃的别墅区
啊，
可以这么说吧，就它里面其实有一些类似于洋馆那样的建筑，
嗯
啊，双飞机啊，
洋馆
洋馆这样的建筑，然后有一些那种好像像疗养院，就他们那儿有一个东西叫康乐宫。
对， 对， 对，
康乐宫里面就是又有那个什么，
这个名字也听着非常
的，对，就那里面就是比如说什么游泳馆，就游泳池，
对对，
然后
就是
那种做，对，那种做按摩的地方，然后里面还有街机，这些东西你其实现在那个地方还有，你如果去一趟那个地方的话，你还能找到这些休闲的设施，
对，
然后
还能用是吗？
能不能用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些东西还有哦。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一些那种小型的别墅。就是看外表看起来很西式，然后很
对，
很有感觉，很有别墅感觉。
当时好多
洋馆感觉的。
当时你要走到那个北边的那个高速上，
嗯，
有好多就是关于不老屯那边的卖房的广告。那会儿
是
就说你在那边，那会儿我觉得现在我不知道，那会儿都是我上初高中那会儿的事了，初中吧差不多。然后那会儿不老屯那会儿是最早咱们北京一个就是那个度假基地，就卖房那个度假基地，
嗯，
有好多度假基地在那边。就是说你买一个房，
专门那种度假村啊，
就
是，
不是不是，就是你买楼，然后去平时有人管理，
嗯，
然后你想度假，
哦，
可以去那度假那种。
哦，这种，哦，我明白。
对，
旅游景点附近就比较常见的。
对，对，它这个别墅区就可能地处比较偏僻，
对，
它在一个山里，它在一个山里。
对，
对，这个区域呢，到现在为止应该废弃了20年以上。
对对对，
应该废弃了20年以上。它荒废的真正的原因呢，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也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定论，就是它最初是怎么荒废的，其实到现在也不太清楚。
嗯，
就只是知道那个时代的话，反复有很多的住户，但是他们最后呢就住不了多久就都搬走了。后来再没有人住进来之后呢，就荒废了。
嗯，
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
嗯，
那真正让它碑上所谓的密云鬼宅这个名字呢，是因为2004年的一个具体的事件。
嗯，
在2004年的时候，我不确定，那个小霸王知不知道，因为是北京的一个事件。
嗯，
就在密云，当时曾经发生过一个很轰动的严重的踩踏事件。
嗯，
就是在2004年的春节，在2004年春节的时候，密云当时是在密云的这个密红公园，举办过他们的所谓叫第二届的这个迎春的灯展。
嗯，
灯展，
对
对，就是那种彩灯，
猜灯谜那种，
类似，
庙会，
对
对，
庙看灯
感觉，
对。然后呢，在这个公园里头有一个桥，是一个叫彩虹桥，是一个坡度很陡，但是宽度实际上只有3-4米的这么一个桥。然后呢，在2004年的那场所谓叫迎春灯展里面的话呢，也有大量的游客，晚上去看彩灯的时候，就从那个彩虹桥上一涌而过，然后呢，有一个游客被击倒了，
那就
进而就造成了大量的
坡陡，
对，就很对，因为它的坡很陡，然后进而就造成了很多人被击倒，然后有一些站在边上的人就被挤到栏杆上，
甚至。
甚至挤死了，对。然后这件事件在当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嗯，
然后最终是造成了37人死亡，15人重伤。
整个事件都发生在桥上，
基本上是， 对，因为
37
对，甚至有就是踩踏嘛，然后有人被挤在桥的栏杆上面，小孩之类的就直接给挤在上面，
太难想象这个事情，太可怕了。
对，
最终造成结果就是我刚才说的37人死亡，15人重伤。那这个事件它到底诡异在哪儿呢？其实是这么一件事，就是在这件事发生了之后的一段几年吧，就是有当时参与救助的这个医护员工、医护人员，然后呢，他好像是透露了一些关于当年的比较诡异的事件。
Okay.
对，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们当时去现场救的时候，然后他们很就是记得很清楚，说当时从里面救出来的死者，应该是37个。但是等他们最后去处理尸体的时候，只有36具尸体，
少了一具。
对，
少了一具
尸体，就是这具尸，因为他们甚至都知道那具尸体是谁，是一个三口之家里面的父亲，那个一个男人的尸体，然后在当时
已经确认
在当
死亡了的，
对对对，是就是带出来的尸体嘛，然后在最后去他们做清点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没有找到这具尸体，
尸体没了，
就是现场啊。这个后面会给一个交代，我一会儿再说。第二个奇怪的事情是，当时他们这个踩踏事件，他们推断的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就是倒推嘛，这个时间应该是7:45，但是他们120当时接到的第一个关于这个事件，就跟他说啊，这个彩虹桥这儿那个发生踩踏事件了，有好多人要急死了，小孩急死了，你们快来救吧。最早接到的这个电话是在7:39。
39分45分，
是就是事件，就事件是发生在7:45，但他们接到的这通第一通关于这个事件的电话是7:39打进来的。
事件发生，这是
就是就等于说他们接到的这个让他们去救助的电话，实际上比事件发生还早了6分钟。
就有一种他会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
未来人。
然后这件事情最后他们给的解释就是他听说当时有一些跟着警察去搜索丢失的那个尸体的人，听他们说他们最后就是在密云的这个鬼宅里面的一个小别墅里面找到了那具尸体，然后那个尸体在那个尸体的兜里面找到
了
一个手机
电话，
这个手机的号码就是报就是给120
打120电话
那个号码。
他无这39分，他用这个能确认这个声音是他本人吗？
这个不知道，就是已经都不再知道那个打电话那个人是不是
了，录音
对，已经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他了。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通话记录在，那个通话记录在，他们知道打进来的这个电话是7:39打进来，但
是
他们后来去推测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包括说现场的那些就是游客目击者给他的时间，大概是7:45发生
了
这个事儿，
这逻辑关系就很怪，这个就
对，就是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才说这个东西是比刚才那个更悬一点的一个事儿。对，
39分，
对，
打来通电话，但事情还没有发生。
对，然后那
个
就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释。
对，然后那个人是就是最后救助者，最后来救助的人发现他已经死了，然后这个人的尸体没有背后最。没有被收容，然后反而是在这个屋子里找到了。
对，就是他们把尸体，
哇，
把尸体带出来的时候，这个尸体都还在，是37个，但是最后他们去处理去统计的时候，只有36个尸体。
哇操！
他已经被转移过一次，但是又再一次被一个奇怪的原因转移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是不是？那你说是？
对，然后兜里的手机是在之前时间点打电话的，我操，太
诡异了。而且关键的一点是，医护人员是可以确认丢的这个人是谁，
所以就确认肯定是他。那就是说，
对，因为他们救出来是一个三口之家嘛，三口之家少一个人，你肯定知道少的是谁。
我操，
对，所以这个就是密云所谓的密云鬼宅与2004年发生那个事件的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联系。那具体跟这个楼有没有关系，实际上我不知道
就有没有关系，
但是他确实那个尸体是但这个事件是这样的。
OK， 我操，
就他唯一的关系就是他最后出现在了那个地方。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说完这个事儿吧，然后也提一下刚才说布老屯儿，其实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刚才我也跟他们讲，就是在布老屯儿镇还有一个 废弃的射电望远镜矩阵。
这个也是
北京，这个也是北京这个城市探险圈比较著名的一个地方。这
我操，
对，就是就是这些废弃的东西，其实我不太清楚，就是射电望远镜矩阵是怎么废弃的，是为什么要废弃这个东西，我不太清楚，可能我孤陋寡闻啊，就是这方面的学识浅薄一些。
就缺少了一些用途。
对，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会不会就有可能是跟，因为比如光学望远镜肯定是太亮的地方就不行嘛。那射电望远镜的话，是不是电信号太多了？
有可能
在城市边缘，然后这是因为现在已经边缘越来越扩张嘛，都六环往外了，
有可能。就是大家 对，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不老头镇找一找，这个地方是实际存在的，而且你能看到很大锅，那种真实的大锅，
我
操，真实的大锅。
我操，大家
现在这个
一定要注意安全，
算是一个景点之类的吗？
不算景点，
探险景点。
城市探险的景点，对，
okay,
对，然后其实北京还有挺多这种地方，大兴也有那种废弃的国防工事之类的。
南就是咱南边不是有好多还有废弃工厂什么的吗？
是，北京也有。
最早首钢撤走之后，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罐啊和那些好多建筑它没有拆的，
哦、
那块不是我看着也都特别贵，
煤矿什么之类的。
对，而最早北边那个南口那块不是要盖那个迪士尼乐园吗？
嗯，
那块不是当时没拆完吗？
这个工厂可能还跟我一会儿要讲的有点关系。
那迪士尼乐园是最诡异的。
迪士尼乐园我倒不
特别诡异，就是他盖好那个城堡了，现在不是已经拆了吗？
嗯，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就去那块地方，
嗯，
然后他就是晚上路过那个地方嘛，就是就跟那种就是恐怖电影里才能有成那个周围全对失乐园，周围全是那种枯草，
嗯，
然后远处是一个没有灯的巨大的建筑，
嗯，
就是那个城堡，
还能看到摩天轮，
就是，很直的就在一个
摩天轮这种东西，
就是那里面没有摩天轮，就是一些那个你去那个就是迪士尼里面它不是有那种小镇嘛，就是那种小街景，
嗯，
但是那个街景根本就没有上那种就是没有贴皮，就是那种白皮的房子，然后因为太久，就因为当时好像是因为就是钱不够了，然后是那个我听说的版本啊，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就是当时那个人就是跑路了，后来就销声匿迹了。
嗯，
然后呢，等于就是说这个楼最后钱也不够，然后就被荒废了。所以这个拆是很花钱的，所以拆也没人拆。
那确实。
然后这个就一直荒废在那儿，荒废了几十年嘛。然后就那个楼上就是已经是那被雨水冲刷的就特别破烂。
嗯。
然后那杂草丛生，然后他当时拍了好多照片，
嗯，
就你总觉得就好像是在那种空旷的地方，好像可能有一种眼睛，
有一种
在看着你。
红辣椒里面，
哦，红辣椒还行，嗯，那怎么着？那你说你接着说吧。
那我接着说吧，
嗯，
那我先接着说。
嗯，
okay，
我讲一个，就因为就是小冉跟我说，是因为我这人可能阳气太重了，你知道吗？
能感觉到，
人可能阳气太重了，所以就是
三味真火身上冒，
可能老拍脑门，这真火太亮，就是也没遇见过特诡异的，
嗯。
但是小的时候吧，我还真他妈遇见过一件事儿，就是，
嗯，
那天你跟我说你要录，你还记得咱们刚开始准备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嗯，
是准备做一个实景的那种探险类的吗？
对，
然后在现场录，然后录些我们的环境音啊，反应啊，
是。
然后那会儿说到这儿的时候，因为当时后来因为疫情没录嘛，我们这期就改室内了。
嗯，
那些当时说的时候，我想起一个小时候的事儿，
嗯，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爱出去玩的，
嗯，
就是能骑着自行车在院里溜达，就不跟家待着那种。
嗯，
然后呢，那会儿啊，当时那次没骑自行车了，那时候我就是滑旱冰，
嗯，
因为那会儿院里还都滑旱冰，
嗯。
然后呢，那天晚上是我们家来了我爸妈的朋友在打牌，
嗯，
然后我觉得没意思，然后我就穿着旱冰鞋就出来了。当时呢，我住在是这个地方在北园，
哦，
就是它北园原来是属于就航空。中国航空航天的
基地那种，
不算基地，
研究
就是大院，
所
就是大院，
哦，
就航空航天的大院。那个大院呢，当时分一号院、二号院和三号院。
嗯，
三号院呢是临近、靠近医院的那一边。
嗯，
然后呢，那个院就是因为那个楼已经基本上是建国没有多长时间之后就已经就是盖了我们那个院，
嗯，
所以那个院历史
很
长。对，然后二号院呢就是整个的航空航天办公的地方，他们的那个有一个媒体的电视台，还有一个研究所。是在那个二号院，然后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就是二号院，因为它有那种大的槐树，
嗯，
桦树，大桦树，
嗯，
特别特别高，然后是桦树吧，就有眼睛的那种树，
有眼睛那个树，
我不知道，
就是应该是桦树，
我对这个
树
很有印象，
就是它那种有大眼睛的树，
对对，就
然后
很多眼睛，
对，很多眼睛，然后就是当时我当时特别爱往那边走，然后二号院它那块是那个一个老年，它这一条是很直的路，然后当时是直接通到我小时候幼儿园。 然后那个往幼儿园走那个路其实就挺诡异的，现在想想就是它两边是那种老年的活动所，就是什么门球室，
嗯，
还有什么类似于就是那种小的篮球场，
嗯，
然后呢那两边其实基本上没有灯你知道吗，
嗯，
就是完全是黑的。
哇，
然后我小时候就往那边滑，然后它会隔很远很远很远有一个路灯，就差不多现在感觉你可能走个20步左右然后就会有一个路灯，但那个路灯你想时间很长了，所以那个路灯是那种很昏黄的那种，
嗯，
然后呢我当时滑着旱冰鞋就往二号道特别喜欢滑的一个地方，我刚刚不是说有一个研究所和一个他们那个电视台嘛，
嗯，
就是研究所和电视台是面对面的，然后呢你们都应该去过那种大厦，大厦门口是有一个车的上的缓坡，
嗯，
它两边都有缓坡，所以从俯视上看的话大概那个房就是那个两个楼是面对面，然后中间画个圆，那两个圆弧就是车上的缓坡，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滑旱冰在那绕圈，
嗯，
因为可以做加速啊，
嗯，
感觉特别爽，因为小时候喜欢速度嘛，然后
速度就是
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其实我也没多想，因为不是第一回去了，
嗯，
最少可能也去过没有十回，也有二，没有二十回也有十回，
嗯，
得有，然后当时我觉得就反正也没事干多滑两圈呗，就因为我小时候特别想练那个就是跃起，就是一滑就跳一下那个，
哦，
因为那个速度够了才
弹射起步那种感觉，
操，一关五年，
我操。
然后，然后那个那天晚上就是我滑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是晚上8点多一点吧，就天是完全刚刚完全黑下来，
嗯，
夏天嘛。然后我先是从你大家先脑子里想象一下，就是你可以画个圆，然后两个顶点，上面顶点是 A， 下面顶点是 B， 我等于先到 B 的那个点。然后呢我就说准备开始滑，
嗯，
然后我就想看看我滑能有多快，
嗯，
然后我到 B 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看门的大爷，然后我当时看了他一面，那个大爷就是反正挺白的，然后有点老年斑，然后胡子是一边长一边短，所以印象特别深，
嗯，
然后我当时看了他也没多想，然后我就往上滑，然后我就从 B 那个顶点开始往 A 顶点画圈，
嗯，
画一个半圆弧，然后呢我滑过去，我感觉就反正现在长大，我觉得我先回忆，我觉得我那个速度应该不会很慢，
嗯，
然后呢我滑到 A 点的时候，然后那块还坐一大爷，
长得还，
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他那个，我就仔细看了他那个胡子还是一边长一边短，但我没有太仔细看面相，就是肤色现在我也回忆不起来，但是就那个胡子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就一边长一边短，
嗯，
然后因为我滑的速度很快嘛，他虽然是上坡，滑的速度很快，然后我等于就是余光基本上扫了一眼那个大爷，我就当时就愣了，然后我就很快的穿过了大爷往那下坡滑，然后我就回头开始看，然后那大爷就跟我就四目相对，你知道吧？
嗯，
然后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撒丫子连滚带爬，然后就从二号院直接就滑回家了，就摔了一路，就是一边滑一边摔，然后我到家了以后，然后我就回去问我爸妈，我说。就是我遇见这样的事儿，然后遇见这大爷，就是大爷闪现从 B 点到 A 点，然后我就问我爸妈，然后我妈说那附近，应该按理说就是晚上没有看门了，就因为他们就是到6点下班，就是国企就到6点下班，
嗯，
然后就应该就是锁门了，研究所那块儿，
甚至都锁门了，
应该是锁门的，就我现在能回忆起来，就是那个起码研究所那边肯定是锁门的，然后但是电视台那边我因为时间太长我没有印象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然后我妈说不信，然后就带我去一趟，也发现这根本就没有人，
嗯，
然后我们那边那个楼也特别诡异，因为刚刚就聊到这事儿，我就回忆起来小的时候在，因为我幼儿园就在刚刚说那研究所旁边，
嗯，
我们幼儿园也特别诡异，就是幼儿园里有一迷宫，就一个特别小的迷宫，那个迷宫属于就是那种孩子使使劲能爬到迷宫上面，就爬到迷宫的前面，
看了所有的情况，
然后我每次走那个迷宫都会走丢，就我找不着出口，然后每次我必须得翻到那个迷宫上面，然后之后才能出来，就我只要一走小时候在那儿就丢，然后一丢我就哭，
嗯，
这是防止逃学那种设施吗？
不对不是大门，
就是玩的一个游乐设施，
对，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边现在我就小时候觉得那边特别诡异，就是有那种就是大树上有眼，哦对还少说一个，就是在我幼儿园的北边是一个当时的那个员就工人电影院，
嗯，
就那个工人电影院其实长得就是挺有年代感，就是两边两个特别高石桌特别多的那个台阶儿，然后他卖票那个地方因为现在已经荒废了嘛，我妈说原来那个地方就是都是那种大玻璃门，然后就玻璃木门，然后现在就是全都是那种大木板门，因为就是可能时间长了门都已经坏了，然后旁边呢是一个那种小窗口卖票，就那种卖票口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就是一个很小小方块勉强能塞进去一只手，
嗯，
然后就是你把钱或者票递进去，然后他把那个电影票给你，就那样，然后就
就那一片都挺诡异的，因为就是有好多荒废的东西，然后幼儿园那块也是全都是那种应该是桦树，
所以你也看不见里头的人吗？
对，就是一片黑往里看，
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去银行提款机或者说售票机里面，小时候会以为里面有一个人在里面坐，这种感觉就有点瘆。
我当时特别害怕看那个小窗口，因为我总害怕里面会有一个人或者谁突然就抓住我的手，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就是我在幼儿园特别晚回去，因为离家很近嘛，走着就能到家那种，然后我就然后那会儿是我要去我妈医院那块，然后我就当时就趴那个口看，我就特别壮胆看了一眼，就是里面就是
漆黑一片，
然后就我觉得就有我跟你说那种眼睛，你还记得咱们刚刚聊灯塔、说眼睛那个东西，就是你长期看一个发光的东西，然后猛的一看黑色的东西，就是黑暗的时候，就你进入黑暗的时候
会觉得里面，
就有些人不就夜盲嘛，就是因为这种眼睛没法很快反应过来，就你总觉得那个光影里面看黑暗的地方有一些影影绰绰或者有东西在闪动
蠕动，就是感觉有东西在，
不可名状的恐怖，我操、
落实落实，
我现在就回忆起这个东西真是挺可怕的。因为我后来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发小，然后我问他就说，我说你见没见过那边有一个老头，我们谁都没见过那个老头，因为那个门卫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就那种小年轻，纯小年轻，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老头到底是谁，也不知道那个老头到底，
他就突然出现了一次，
就是那一次闪现，后来我就再也不敢去那边了，就
这
不知道
很陌生的一个
对
奇怪的人，
从 B 点闪现到 A 点，
反正就那之后就导致我后来再滑旱冰都已经是上初中的事了、就是再也不敢滑了，
因为这事旱冰都已经停了很多年、
对
这个心理阴影太重了，
还是挺其实还是挺吓人的，有些挺瘆人的，
就是小时候因为缓了很长时间，就那段时间就已经就到晚上都已经不能往二号院那个方向走了，就是太可怕了那一次，就包括我现在回忆起往回跑那个路看那个桦树，然后桦树那个眼应该是桦树，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听众如果有知道可以，
是那种会经常往上面刷白漆
啊，不是刷白漆，就是它那个树皮是白色的
哦，
就是然后眼它有大眼睛，
有很多那种颗粒状那种，
对对，它有大眼睛，
像豆豆一样，
对对对，它有大眼睛，
我印象很
深。我现在可害怕看那个树了，我操！对，我就带来一个，就是自己对，带来自己一个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我操！也不知道是我太小，
嗨，
记忆不准确还是……
好，接下来我们把场地从北京转移
到
重庆。
对，
我讲的这个地方，至少到本世纪初，才被世人所知，才揭秘这个事情。之前有整整三四十年吧，三十年左右，都是一个对外不可能知道的地方。哪怕说当地人，
都属于咱们国家一个就是那种
非常的
战略部署，
非常的
五十一区，
对的。
哦，对 ，Chinese 五十一区，
有一种那种感觉。
对对。
就整整三十年，当地人都不太清楚，可能知道它是一个
军事用的
东西，但具体是什么不知道。
嗯。
这个东西就是我要提到的代号816的一个军事工程
它是兵工厂是吧？
对，是一个兵工厂，但是更加具体的做法还现在可以说已经是揭秘了。
对对对，这个是什么时候揭秘的？就是
本世纪初，2003年吧，2003年的时候就对外知道了。抛开这个镇子这个村
okay,
往外世界都知道了。
嗯，
然后2010年开始作用于景点了。
哦，就完全去工业化了，是
差不多。
OK OK。
最早这个事情就是要谈到日本当时的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
嗯，
对整个世界产生了一个核威胁，
对，对，
所以各个国家都要加紧的研发这个武器，
对对对，
不然就是在国际地位上处于一个非常劣势的地位，
对，
嗯，被动，比较被动，主要
对
对,
对，
就是我们国家的话，1966年，
嗯。
周恩来总理批准了，
嗯，
在我们这个位置，
嗯，
可以进行一个核燃料的一个生产，它还不是原子弹，毕竟这是一个山区。
嗯，你可以先说一下你们是在什么位置？
对，我们这个位置选址也是一个很耗费精力的一个事情。
嗯，
当时是因为，1958年，1958年的时候，就是那个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嗯，
因为。为了那个 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争。
对，
所以我们我们国家就是把一个三线工程三线建设进行了一个大转移。
对对对，
这地方可以稍微提一下什么是三线啊。
嗯，
这是一个战争意义上的一个一个局势的一个描述。第一线就是咱们可能沿海一带
OK，
从北京这样往下一带
OK，
这地方会铺设一些军工厂。
嗯，
就比如说青海的那个海盐工厂，原子弹的一个造着一个比较著名的工厂。
哦，
中线的话第二线就是咱们湖南湖北中间这一带。
哦，二级阶梯上
这是二线。这一带这一条线上面就基本上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从外面打打不太进来。
嗯，
那三线那就更往里面靠了。
对，
但三线也不能太往里面，因为云南那边的话
嗯
会靠近越南。
哦，对，
所以就是川贵，就是我们重庆四川还有陕南陕西这个位置，
嗯，
就是所谓的三线。
嗯，
当时的三线工程三线建设就是要求把最外围的第一线的工程
嗯
转移到三线。
嗯，
就
为了安全起见。
对，安全起见，
战略部署上的事儿。
战略部署上的一个三线建设是一个很浩大的一个工程。
嗯，
但是这些工程选址是一个很大的还这个要求是一个很麻烦事儿，
就比较严格。
对，还当时还是基于一个苏联的一个标
准。标
准
啊，
嗯，
选址要找一个叫山散洞。
山散洞
这是怎么说呀？
山就是山区，
山区。
Okay, okay。
散就是分散。
哦，
散哦，散分散。
洞的话就好理解了，就是
山洞，
洞洞子，山洞，
哦，山洞。
最后前前后可能寻址寻了一年左右，
嗯，
就找到了我们这个重庆，重庆市涪陵区。涪陵，您大家应该比较，
嗯，
榨菜，
对，榨菜之乡。
嗯，
涪陵区再往里走的一个白涛镇，
嗯，
在这个位置，这是一个乌江边上。
哦，
对，乌江，涪陵镇，涪陵乌江是一个，我谈到乌江榨菜，就会跟涪陵榨菜这地方是一个东西了。
对，
乌江边上金子山，
嗯，
白涛镇的这么一个地方。
哦，
对
，OK， 不是，这换节目了，突然
在这么一个位置
okay,
就选址 OK 了。
嗯，
也经过了周总理的批准。
嗯，
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开工了。
嗯，他是要做什么呀？就是挖出来之后，然后去
核弹
研发，对吧？
倒不是说研发，这个位置把首先是要把山整体是要挖空了。
嗯，
然后在里面生产核燃料。
嗯，
研发不在这儿。
哦，
这个地方是生产核，就是你核武器
需要
燃料。
嗯，
就是那个铀二三五这个
铀235，
在这个地方需要对它进行一些处理。
okay，
发生裂变反应。
okay，
这个东西都不太懂，但是就是生产。
对，
搞生产的一个地方。
嗯，
最后呢选择到这个位置，那么开始招兵买马了。
嗯，
基本上是从66年的时候批准，然后再过了几年就已经开始建设。
嗯，
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嗯，
当时是不会告诉你我们这个部队，
嗯，
我们这个建设是要
干
什么的。
OK，
只是说这个任务很艰巨很严重。
嗯，
你为了光荣，
嗯，
就当时当兵是因为
国家荣誉，
为了一些国家荣誉，
为了使命。对，
为了使命，所以呢愿意来的话就一定会来。
嗯
嗯，
而且还有一个吸引了很多人来的一个原因。
嗯，
那就是这个部队的名字，
嗯，
叫做8342部队。
嗯，
为什么说8342这个部队非常吸引人呢？
嗯，
因为当时毛主席的亲卫队是8341。
哦，
就在后边。就很多人当时可能文化程度不是很普及。
哦，
嗯，
就我想为国做一些贡献。
我懂我懂我懂。
那么我知道8341是毛主席的亲卫队，那么8342
应该也很
怎么也有
关
系，关
系也很亲了。嗯，
所以我就
嗯
当时的老兵
很愿意去，
就很愿意去。
嗯，
非常愿意去。
嗯嗯，
提着行李就上了。
嗯，
上了之后当时有个来自于河北的一个老兵，
嗯，
坐上火车，
嗯，
就感觉是已经奔着北京去了。
嗯，
结果到石家庄拐弯了。
哦，
拐着拐着就拐到中国内陆，
哦，
三线那边去了。
哦，
就进入重庆了。
哦，他是绕换了一大圈的，
直接换，
就是跟他自己没关系，那个车拐弯 了。
哦，
就他们上车都没有告诉你目的地，只是他们自己以为，
就反正大方向肯定往北走，刚刚
以为是往北。嗯，是去见毛主席的。
哦，以为要去北京，要住那个福斯京大楼。
结果
老怕了，那个
结果还没进城。
嗯，
石家庄就拐了。 往内陆拐、
嗯、
一直拐到重庆，
等于画了一大圈儿。
对，
就是
到重庆还没有完，
嗯，
到重庆
下车还得再坐，
下车了之后、
嗯、
当时现在啊，以现在的标准来说，从解放碑，就重庆最著名的景点，
我知道，
解放碑到那个山洞、
嗯、
洞体、
嗯，
现在的话一个半小时，
嗯，
当年的话那个年代
两三个小时打不住吧，
两天，
这是怎么去走？
需要整两天，走是不行的，当时是要坐船，
哦，
就是他们从。
哦，从那从
外地
过去是吧？
先到重庆了之后，对，重庆不是有一个嘉陵江吗？
我知道，
从江长江的分支，在江上坐大船、
嗯、
轮船，一路坐到涪陵、
嗯，
到涪陵的一个地方港口上岸之后，
嗯，
下轮船，再上小船，
哦，
小船
分支在
小船沿着乌江再走，嗯、一直走到这个白涛镇，
就人迹罕至了，应该
对，就是到了一个山沟沟，
嗯、
当时老兵就傻了。我以为是去
见毛主席
的、毛主席怎么在这个地方，这真的是一个穷乡僻壤的感觉、
嗯、
就有一种上当受骗了，但这种话不可能说出来、嗯、
是
肯定的，
对，
这毕竟已经是政治任务了、
嗯、
是
就给你送到这儿来，也是为国争光嘛，
不管干什么都会干，
对
对
对、
嗯、
送到这儿之后呢，就开始接见当地的领导、嗯、才被告知、嗯、哦，我们是来挖山洞的、嗯
嗯、我操，一苦差事，纯苦差事，
挖山洞就更懵了，我以为是上战场、
嗯、
对
怎么样，
对，
当时不是美苏吗，
对，
中苏关系比较恶劣，
嗯，
嗨，
结果再听到
嗯
这个任务是跟核武跟原子弹有关系之后、
嗯、
就立马意识到不、
哦、
那确实
就
大事，
是一个
大
事，
大
事也是上战场，
也是上战场、
嗯、
不过是一个后方战场、
嗯、
他们实际上有一个补给、
嗯、
然后才了解到8342这个部队真正的意义、
嗯、
他是当时的工程兵师，工程兵54师、
嗯、
国内的当时很多的大型的兵工厂、
嗯、
还有各种厂建、
嗯、
军事工厂都是他们参与建设的、嗯、所以这次的816工程他们也参与、
哦、就
参与、
嗯、
当时整个八年挖这个山洞的八年、嗯、前前后后有60000的官兵，有应该是60000的挖掘的人员，有20000出自这个工程师、
嗯、
工程兵54师，当地的涪陵当地的一些交通官兵铺设道路的有那么几千人、
嗯、
然后再多的就是当地的居民，
嗯，
也会被拉来做一些建设，
嗯
这座山来来回回有60000人挖了八年，
嗯，
其中山体内部有差不多20几条导通，就是导
岔路啊，沟
导沟，就是你在外面山是正常的、
嗯、
可能偶尔会看到一些烟囱、
嗯、
比较大的烟囱、
嗯、
需要十几人环抱，
嗯，
偶尔会看到一些洞，
嗯，
在山的外围有十几个，这些洞呢看起来比较正常，可能以为是自然现象，但实际上是这个山的导洞、
哦、
就是进入的洞口、
啊、导入的洞口、
哦、
导入的洞口、
嗯、
十几个洞口、
嗯、
有每一个人前前后六万中的每一个小组会负责其中的一个分支，
嗯嗯，
这个导洞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往里就是从入口往进去进入中心的位置，
嗯，
这个导沟就是有400米的长，
嗯，
长是
400米长，Holy shit，
宽的话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嗯，
咱们高速路，
嗯，
正常的行驶，
哦哦哦哦，
嗯，
因为里面是要进车的，
对对对对。
哦，
高速路有多宽，它可能就比高速路宽那么一些，
还宽一些，
因为它
要进卡车什么的，
对，高，还有还甚至更高，因为要把石料啊什么的拉出来。
那应该看着挺不正常的感觉，那个山。
哎，我说实话，我觉得八年能把这事干下来也挺牛逼的。
对，
就 以当时的水平来讲，
对对。而当时我记得那个北京周围不是也号称有这种，
对，
就什么抗核弹等等的这些，然后我印象中好像都是几十年，我没记错，他们说都是。
对，北京号称，北京说的比较多的是那种地下的方，
哦，
地下的那种。
对，就山体的，说的就是北边那军官城城往南那附近，他们说
整个山是空的。
对，因为我大姨夫他是小的时候在那附近上学，
嗯，
他说那个他小的时候在挖，
嗯，
然后他上班了，然后才好像才完事儿，那都多少年了得，
嗯？
确实，
对。
就这个山的话，它不仅仅是导洞，导洞只是它入口，相当于，
嗯，
再往里面那多了去了，那什么洞呢？
对，还有结构，
简单的，对，结构它是一个纵横交错的一个立体结构，
嗯，
就想到你想到重庆，咱们会想到五帝城市，
对，
是。那么这个你想把山它挖空的话，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对，不是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它是一个类似于像蚂蚁洞穴的一样一个复杂的一个结构。
我操，那个时代能做也很牛逼了。
对，包括主导洞就是入口，另外的话还有供水洞、排水洞，
嗯，
以及施工洞，
嗯，
供水洞、排水洞就比较好理解，他们是那个核燃料的那个裂变反应会非常的需要，会产生大量的
热量，
嗯，
他要把这个带出来，
当时
能量嘛，
嗯，
排水和供水，
对，
嗯，
用了什么水？就当时的乌江，也就是当时的这个长江分支，
哇塞，
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就这个地势相当合适，
嗯，
又有水，又是山，又是山区，
要动，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它离城区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
嗯，
因为很多的一些知识工作人员、知识分子，
地势就很好，
地势他们可能来来往往，住宿方面、
嗯、
会有一些问题，
嗯、
但这个、
嗯、
在这个位置完美的解决了。
OK，
再然后呢，这整个山的建设就开始了。
嗯。就看它里面去建那个核燃料的那个
对核燃料、
嗯、那些结构了、嗯、
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核反应堆、
okay.
这也是我们 外界对于核这个概念理解的比较容易的一个装置、
嗯、
核反应堆是一定有的、
嗯、
当时的反应堆的话现在看也是非常的高大一个地方、
嗯、
整个反应堆有九层
嗯。
嗯
第八层是当现在可以参观的第八层就是里面的反应室、
嗯、
就是反应锅放的位置、
嗯、
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锅了、
嗯、
就当然第八层主要是它是最主要的第八层也是最高的第八层有23米高
嗯，
23米高里面会作用就是放置燃料棒
OK
核燃料的棒
OK
然后第九层就是主控室
OK
这个地方就稍微提一个我去年看的那部美剧《
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
嗯，好看。
切尔诺贝利这个里面的核的，为什么说要提到这个呢？就是切尔诺贝利里面核反应堆的装置的它的型号，跟816的型号是一样的。
哦，对，17都是一样的。
对，是一个水冷系统，所以现在也会告知说，这个反应堆如果出问题了的话，它会是比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还要可怕的存在。
我操！
但是现在很安全啊，这个为什么很安全？我后面也会跟大家说一下。
嗯，
这个反应堆呢，现在看是看不到锅了，因为锅已经很早就撤掉了。
嗯、
放
射性吧，应该
啊。但能看到那个，当时可能插槽能看到，插燃料棒的插槽。
嗯，
就我们会很清晰的看到切尔诺贝利里面第一集最让人感到恐惧的那一幕，就是最后里面。整个反应堆上面那个方块
哦，就是往上跳起来的、
那
个、
几千个那个块上下跳的那个画面，
我、哦、操、
嗯！
当然，在八六只能看到平静的一幕，
嗯，
你要看到不平静的一幕，
你
就、
嗯、
应该
就
死了。
就
对、
哦，我就是那种站在路灯那儿看那个沉那个
看光柱的那帮人是吗？我操，太可怕了！
然后九层的控制室也是和切尔诺贝利里面一模一样，
嗯、
整个一个圆形的、
哦，
上面会有很多方片陶瓷片
嗯、
哦，
每一个方片会对应里面一个燃料棒的插槽，
嗯。
嗯
就是这个方片代表其中一个插槽它有没有正常运作在主控制室就通过这个陶瓷片的闪烁来判断
哦。
而且当时的计算机系统也是国内最先进的、
嗯、
直接就安装到这个地方
了这是就是国家最重要的项目、
嗯、
应该当时对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嗯。
第八层往下主要就是排水层供水层会在第五层左右
嗯。
就供水层就是从乌江抽水
嗯
嗯
乌江就是最厉害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如果说冬天特别需要这个水的话可以把乌江的1/3的水抽掉用来
抽到这个山里
抽到这个山里用来给它
嗯
这个核反应堆进行降温
我现在周围老百姓也挺害怕这他们冬天一下1/3的水没了
对
以为闹怪事儿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1/3水没了乌江会怎么样呢
嗯
乌江就船就动不了相当于干了
那肯定老百姓以为闹河神了
对再聊的话就会聊到这个洞的一个、
嗯、
它的一个防御的一个、
嗯、
这个可以简单的说因为当时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洞它需要达到的一个建筑的一个要求能够抵抗100万吨当量的氢弹空中爆炸
嗯嗯
要当时需要保证的一个地方是上面在炸下面还能接着生产、
嗯、
这是一定要保证的、
哦
这个都保证不了、
哦、
这活就别干了，这活就一定不能干。
修火修等于修一修上面修一个盖，下面修个盖的。
山体的厚度要在200米以上，能够抵抗8级的地震。
我操，
这是当时的要求，也是达到了的。
山体的厚度200米，
对，山体对外的厚度，就是你要扛这个各种的轰炸、地震，全是靠山体硬扛。靠这个、
就是壳足够厚，怎么打也打不穿，
自身实力变硬。
操，牛逼！
再到后来，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现在它一点危险都没有？因为还没有进行正式的投入生产，它就已经停工了。停工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不需要了。
为什么呀？
这当时的官兵也不能理解，就是组织上说你们别做了，已经不需要了。但实际上当时已经完成到什么程度了呢？可能再投入1亿元，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生产了。那这个之前投入了多少？投入了有6.8亿元。
我操，投这么多，
在那个年代
挺夸张的这个数。对，
再投入1亿元就已经可以正式生产核燃料了。基本上整个工程的建立已经达到了80%的完成度。
对，都
各种沟渠还有它的设施都是很完善的。到现在如果说你要进去的话，咱们现在开发的程度也可能也只会让你从一个主导洞进去，参观一下废弃的核燃料，和那个核燃料的反应堆，那一段设施看了之后再往下可能走一阵儿，就不会是再让你看的。其他地方你能看到它的岔路，黑黑黢黢一片，但是你还没有开放。如果你想进去的话，全长整个里面的道路洞长是有23公里，在山体里面。
23公里，
你要自己想做城市探险的话，
它能进吗？不是，我其实不太清楚。就是如果比如说啊，比如就我们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对，
就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我们想要去进行探险，这事儿合法吗？
应该是不可行的。如果就是毕竟本身是有危险的，导游一定会跟你说。虽然现在已经是成为一个景点，
okay, okay.
卖票能进入了。
OK，
但你要真的要趁着导游不注意，那可能就是后果自负了。这事儿发生过，
哦，是吧？
哦，是。
这事儿当然现在不是，而是在停工了之后发生的事情。
OK，
停工了之后，大概就已经是，66年投入生产，就应该是八零年代左右了。当时的洞对外还是不知道，
肯定
是03年才开始建立的。
Okay, okay, 对。
但洞停工了之后。
等于他在，就是说，等于这个洞在70几年的时候就说不用了，
不用了。
对，然后空了几年，空了，都空快30年才解密，
对，才解密，才对外才知道。
他在
但当地的人其实是
早就知道了，对。
70年代就说
大概是当时还在建的时候，
okay.
就是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军事机密，不知道是啥，停工了知道这是核。
OK，
村民知道了，这是一个关于原子弹、关于核的一个地方，
最恐怖的那种。
当然已经停工了嘛，
嗯、
还没投入核燃料、
嗯，
所以一点危险性都没有。
明白。
但它的装置还在。
OK， 你说
装置
近代的那个故事是
停工了之后，装置基本上作为废铁卖掉了，就非常可惜。
我操，六点多亿的东西能废铁卖掉？
你们可以猜测一下，这是我从我父母那里得到的消息，毕竟他们经历过后面那个年代。废铁卖了多少钱？
几百万？
再高一点，再高很多吧？
几千万是吗？
再高一点，
上亿了，
上亿了，
九位数，
1亿，
没
血亏。
废铁，就当时的就是，
但是那个量应该挺可怕的，
很难理解这个事情。就我们做了8年。
然后
做不干了，
6亿变1亿，
不干了。
对，人工时间每个人花8年，几十万人是吧？
嗨，你得
好几万人，来来回回好几万人。
嗨，你得这么想、就是，
但这个地儿不能就这样了呀。
对，
当时还是有很多先进的东西都在这个位置，
嗯、
那不能这样，那么怎么办呢？
嗯，
那么就开发点别的吧，工厂还得造，做点别的事业。当时就有进行了化肥厂。以及一些
没他妈什么道理，真的。
当然不是在山体里面，这周边建设的
厂
址，山体还是不敢动。
OK， 肯定的，那这肯定动。
那个是绝对机密的地方。
对，
哪怕说东西撤走了，它还在那个地方。
对。
周围就开始建起了各种工业厂池，像是化肥厂、塑料制品厂，还有各种 电解厂之类的、
okay.
建起来
OK OK。
但这时候官兵还有当时人员就不够啊，得对外招人。
对，对
招人，我爸妈，哎，这个年代、
哦、
他们就、
哦、我以为你爸妈去现场，
对，我以为你爸你妈去了，
就是去了。
哦，是啊、
哦哦，
就是当然不是去现场，他们是去、嗯、相当于从外地应招、
哦、
去当地参与工作。
哦，
但是呢，其实他们也不知道。
要干嘛？
要干嘛？
这是什么地儿？对吧？
大概知道，就是去那儿钱会稍微多一些。
哦、
嗯，到了那个地儿，去当地的技校开始学习技术。
OK，
才知道
培训啊、哦，
培训的时候才告知，嗯，这个地方有一些保密的东西。
OK，
对外你不能说。
OK， 也不能去，千万别进去，反正
不能进。
嗯，
也不说不能进，当时他们有组织去参观，但只有一次。
OK。
他们去的时候还没有作为废铁卖掉。
OK，
就是他们当时见到景象和见的完全不一样。
OK OK，
当时他们能看到锅，
嗯、okay. ，
当时的反应锅在里面，
嗯，
就是大概是不锈钢的门什么的全都在。
OK OK，
现在只能看到空荡荡的一片
了。Okay, 全都拆了吗？嗯，
就当时他们参与工作之后，
嗯，
每个月的话会有保密费，保密费是
封口费是吧？就是、
对、
哦，
保密费是多少？是18块钱。
嗯，还挺多的，
对，
挺夸张的一个、
嗯、
当时我妈她告诉我的话、
嗯、
对外其他地方可能月薪的话几十块钱，
对，
但在那个地方每个月是额外给你18块钱。
嗯，
对，
可能当时一个月有将近100元的收入。
我靠，富有家庭啊。
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嗯、持续了可能我出生就是中间有十，
就到了
90年代了。对，
90年代
它一直都有。
嗯，
就感觉成为一个日常，直到后面一个工资它的发售形态有转变之后才没有给了。
OK OK，
就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是知道东西的存在，
嗯，
对外是不知道，
嗯，
肯定也不能作为一个景点。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了一些我当时我爸妈给我讲述的一些事情、
嗯、
当时是这样，有那么一对情侣，
嗯，
他们相约晚上去一个隐秘的地点约会、
嗯、
那就
隐秘的角落。
咱们816最隐秘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嗯，
那就是洞。
洞里头。嗯、
哇，
他们于是就
真会挑地儿、啊。
去了洞之后呢，就在里面幽会。
OK。
但当时正巧外面的管理员
看见了，
下班了。
哦。
下班了之后把洞门给关了。
我操！
关了之后，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地方。最可怕的地方是在之后的一个月。
嗯，他又没回来，
这个洞是门是没开的。
哇操，锁了一个月的这个，
锁了一个月。
为什么一个月都没开、啊、
当时应该是因为各种假期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
他也没准是定期来看一下，开门扫一眼。
洞本身是不参与生产的、
哦、对，当时这块已经不用了，
对，不用了，
废置了。
对，
对、嗯、
他没准就过来日常检查，检完就关了。
而且洞有很多、
嗯、
洞有对外的导洞有很多。
哇操，
虽然现在只有一个主人口、
嗯、
虽然中间人失踪了，但是
嗯，
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操，然后就想可能在哪儿。
一个月之后门开，再次打开，就发现了
这两个人饿死了。
这两个人应该是也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但肯定是已经没了。尸体是找到了，但人已经没有了、
哦、
就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嗯，
当时的战士，
嗯嗯，
参与这个挖洞工作的战士、
嗯、
如果说他们出现了一些牺牲的话、
哦、
他们是不会进行一个正常的处理，
就埋在那儿吗？
他们会埋进山的壁里，
壁里
通道的墙壁中。
哇的，
对外的话不允许让人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有危险性的工作、
哦、
有人甚至牺牲在了这个地方。
哦，
他就等于那个人其实已经工作不了了，但我不能把你放回去，因为你放回去的话就有泄露的危险。所以
当时因为里面本身也会有很多危险，当时从山是一个完整的开始到了挖空、
嗯、
那中间
这就坍塌呀、啊、
坍塌、
哦、
对，
对，当时介绍的老兵就说过他们一个偶然的事故。
嗯，
就是他大概就是这样，他们那个班子那个一个班级、
嗯、
在一次活动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组长，
嗯嗯
嗯，摔倒了，
嗯，
触电缆摔倒了，就倒地不起了。周围人就是帮忙的时候，因为组长倒了嘛，就不能前线先把组长救了，
哦、对对对，
前方就坍塌了。 就导就是前方一坍塌，组长就相当于办了一个
好事，
好事是一个幸运的事情。
我操，
就没有
我操，
就救了一个班的人，这种事情是时常发生的。
嗯，还挺危险啊，我操！
而且当时前前后后的60000人，因为整个全程有23公里，
嗯，
所以他们是不知道其他地方是在干什么的。
哦。
比如说他的这个导动工作，另一个人在排水渠工作，还有人在主动工作。
当时的沟通的就是沟通方式应该也很单一，就是
也不需要沟通。
他们互相之间不用，
完全不需要
沟通，
完全不
知道，对，
各
自干好各自的事，
就只要管理者知道各自在干嘛就可以。
好工作就行。
人员就只知道我们是在为祖国做贡献。
OK，
我们是在进行一些伟大的事业。
对，
但其他的部门在干什么，他们在什么位置，都是一概不知。也就是知道是跟核有关的。甚至很多老兵啊，到最后揭秘的时候，回到这从河北或者再往南的老家回到这个地方，才知道原来我们当时
干的是这个事，
是在造
核武器。所以说白了，如果现在就是有听友想要去那儿探险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就过了这么多年了，
对，
就已经里里外外荒废了快60年了，
没有，就是
五四五十年了，
30年左右，应该是
就是70年代挺用的嘛，70年代挺用的，
到现在
他揭秘
大概是
40多年，
隐瞒了有30年，
对，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已经很危险了，我觉得，就因为你想，他已经失去了基本维护嘛，
还好，因为当时的建设
它现在
够的稳定，
它那不是景点吗？
对，现在是一个正常景点，里面的洞体，
别那些口千万别试，我操，
那真的别去。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吧，我觉得一个比较让我有疑惑的点是，为什么在70年代的时候就确定说不投入使用了，
挺突然的，
就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有疑问的一个点，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没法揣测。
对，
我只能说其实没有投入使用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说这儿不会变成第二个普里皮亚季。对，所以就是，所以可能对于当地的，这些住户来讲吧，这整体是一个好事。
对，
就我当时去年看那个国庆节那部电影叫《我和我的祖国》，里面第二个部分的故事叫相遇，就是张译和那个任素汐演的那一部分，他们当时就是那个氛围，它其实场景很少，大部分的场景基本上是三段，我记得很清晰。第一段就是张译饰演的工程师，在那个核燃料的那个位置进行了一些操作，挽救了当时的人们。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医院，他从医院醒来。第三部分就是大街上在欢呼，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发，这成功爆炸了。他就上了当时的一辆电车，这辆电车他遇上了跟他多年没有沟通的妻子吧，或者说女友，两三年。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对他保密。完全不知道，就当时的保密会做到这个程度。
OK，
816这个工程也是一样，当时会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就是会有老兵，他们从当时会从全国各地征召人嘛，现在也是，我的发小朋友，他们每次过年回老家，有的去上海，有的来北京，有的去新疆，有的回到兰州，
因为都是在
都是全国各地的，
我
各个地方去的。当时的人们两个相识的人，他们踏上了同一辆火车，但是呢他一路相谈甚欢，最后做了个道别到重庆啊，做了道别之后又上了同一辆轮船，又聊了一会儿天，然后但是互相都不会跟对方说我们去哪儿，目的地是哪儿，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这保密会做到这个程度。在轮船一下又互相分别，
要坐小船，
又在小船上相遇了，又一路懵逼的聊了一阵儿，然后下了小船，
发现俩人去
了
一个地方，
又分开了，最后相遇在哪儿呢？在报道处，
报
道处，你也来这儿，就这种，当时的保密会做到这个程度，
就从那个来往北边走画一圈这件事情能看出来，其实保密等级还是很高的。
对，这个事情，尤其是停工了之后，因为化肥厂当时的这些建设还需要外国技术。当时的化肥制造是比较麻烦的，需要意大利的技术，所以我们那地方会有外国人。差不多从化肥厂到那个816这个山洞的部分中间的500米会挂一个牌子，外国人禁止再往前。因为太机密了，但你又不能不缺，必 必须要外国人的技术。
嗯，
这个
主要是意大利人怕他就地二五，
那就是所以这个牌子我据我父母所说立了可能都有十来年之久。
OK， 我主要就觉得说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其实就让我想到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所谓的国家的伟大成就，
对对，
就它背后你真的不知道藏了多少秘密，然后有多少人前仆后继的在这个事业里
投入了多少年都不知道，
在这个事业里，就它我可能说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话，
嗯，
就是说就在这里面它这个背后的东西不是它就远不是他表面上看的那些那么光鲜的，
嗯，
感觉那么荣耀的那些东西，就他背后有太多这种东西在里面，就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现在在全国还有多少
没有解密的东西，
这样的场所。
当时知青有那么多，
嗯，
就是包括很多北京知青当时出去，
嗯，
就是好多就留在那儿了，
嗯，
其实那会儿条件也非常苛刻，所以说其实是很多人的牺牲才换来了。
是
当时那个年代没有那个条件，没那个办好的办法。
嗯，
对。
哦，行，我觉得今天这三个故事啊，就是今天我们三个人讲的一些内容，其实我今天听完之后，我觉得还是挺过瘾的啊。我也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感受怎么样，
嗯，
可能大家也会对我们这些故事有一些自己不同的理解跟想法吧。啊，
嗯，
那这些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讨论区啊，网易云也好啊，这个荔枝也好啊，可以跟我们
对
交流一下这些事情啊，我们也很愿意跟大家去谈一谈。行，那这期纳凉节目就到这儿。
好，
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